1995年，时年六岁嘅根敦确吉尼玛被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选定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但系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坚持要以北京嘅方式决定西藏第二大精神领袖班禅喇嘛嘅人选，并随即将根敦确吉尼玛及其家人带走，一家人从此下落不明。4月25日系根敦确吉尼玛33岁嘅生日，美国国务院喺佢嘅生日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继续拒绝俾藏人社区成员接触由达赖喇嘛指定嘅班禅喇嘛，并敦促北京立刻公布根敦确吉尼玛嘅下落，并归还佢嘅人身自由。声明仲表示，美国支持藏人喺不受到政府干预嘅情况之下，按照自己嘅信仰选出、培养同敬拜，好似达赖喇嘛同班禅喇嘛咁样嘅藏人自己嘅领袖嘅权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喺26日嘅例行记者会上面回应称，呢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宣称中国政府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嘅传承方式。汪文斌又话，关于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几百年嚟已经形成咗完整嘅办法同程序，需要按照历史定制、宗教仪轨，遵守中国嘅国家法律，并反称系达赖喇嘛破坏传统。27年前，达赖喇嘛为咗进行反华分裂嘅政治炒作，破坏宗教仪轨，不顾历史定制，喺国外擅自宣布一名儿童为班禅转世灵童。呢啲系非法同无效嘅，事实并非如此。北京有关历史定制同宗教仪轨嘅讲法极具误导性，譬如金瓶制签等仪轨并非藏传佛教本身嘅转世仪轨，而系清王朝为加强对藏管控而强加，而且虽系强加，但呢个所谓嘅历史定制亦都并非一贯被强制执行。事实上，首次在活佛转世人选上同藏传佛教最高权威达赖喇嘛唱反调，并强制执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所制定的金瓶制签程序的，正是号称反封建反迷信的中共政府，蓄意操纵和破坏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相关宗教仪轨是北京。而对此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正是北京在27年前对班禅转世这个西藏宗教事务的强力干涉。学术界对藏传佛教中活佛转世理念的最早起源尚未有统一的讲法，但转世制度在史书之中的首次提及可追溯到公元13世纪印度北孟加拉大学喜马拉雅研究教授卡鲁巴基在他发表于藏学公布的论文之中写着，当时的藏传佛教葛玛葛举派首领葛玛巴希在他去世前夜预示了他转世者的出生地点和家庭，因此转世制度便藏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之中逐渐普及。而将转世制度彻底发扬光大并形成政治影响力的是达赖和班禅喇嘛所属的格鲁派，他是藏传佛教之中核心影响力最大的教派。佛教大师宗喀巴在公元14世纪创立格鲁派，他的弟子根敦珠巴原罪之后，格鲁派采用了葛玛葛举派的转世制度，找到了根敦珠巴的转世灵童根敦加措。根敦珠巴后被格鲁派追认为第一世的达赖喇嘛，根敦加措是第二世达赖喇嘛。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藏传佛教第二大领袖班禅喇嘛的名号始于17世纪1645年，第五世的达赖喇嘛罗桑加措将班禅喇嘛的名号赐给自己的经师罗桑却吉坚赞，以示感恩。随着时间的推移，转世的高僧大德亦都渐渐掌管西藏的政治事务。西藏之后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由僧人担任政府首脑的国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被公认为西藏最重要的两位精神和政治领袖，前者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后者为 阿弥陀佛的化身，在政治地位上达赖喇嘛被视为西藏第一领袖。活佛转世制度创立之后，藏传佛教各教派对转世方式进行不断丰富和完善，逐步形成一套包含寻访认定和坐床等的步骤的宗教的仪轨。以格鲁派为例，前世活佛完最后由大活佛按照转世征兆占卜问卦护法神降神观护等程序的结果来到寻访转世灵童。有时候是前一辈喇嘛写低他的下一辈是在哪个地方出生，是怎样的人。藏学家艾略特史伯领在2016年对美国之音这样讲的，他又说还有一种是去看神湖，他们拉萨不是有一个拉萨拉错神湖呢，会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现象。前青海塔尔寺主持阿加仁波切在2016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又说，还有一种是有些主持其他的一些高僧大德，尤其是跟他有佛教上的弟子和师父师弟关系的这种传承师父来到定。达赖喇嘛曾经在2016年对美国之音说，这些都是传承下来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验证，譬如观梦或者是观察酥油灯的颜色和燃烧的时间长，亦都会借助一些物品，譬如念珠在加上打坐意念感受，不是只是凭借一个因素。另外达赖喇嘛方面曾经表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一贯有互相认定对方转世灵童的传统。活佛转世制度始于藏传佛教，完善于藏传佛教，并服务于藏传佛教的传承和发扬，这亦都一直是藏传佛教的内部和核心事务。而中国外交部所讲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即中央政府对转世灵童的最终认定权及金瓶制签这种的这道程序，实际上都是到了满清政府时期才强加给西藏，并非藏传佛教本身为转世制度所定的宗教仪轨。另外事实证明，满清政府的这些外家仪轨并非如中共政府所宣传的这样具有凌驾一切的强制性，更多是一种建议。清朝以来并非所有达赖和班禅喇嘛都是金瓶制签产生的。长期研究西藏问题的政论作家陈破空曾经在2014年接受法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有关转世灵童该由中央政府最终拍板的讲法，源于历史上西藏出于安全需要而同不同朝代政权间结成的公司关系，从蒙古到满清，西藏的法王都是两者首领的精神导师，而蒙古的汉王和之后满清的皇帝都成为西藏的安全保护者，防止外敌入侵并且占领西藏。从1720年起，满清朝廷几次派兵帮助西藏赶走外族入侵，并借由出兵的余威开始在西藏驻军，并且设立驻藏大臣。至此千百年来为西独立的西藏在事实上被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此后特别是在乾隆年间，身为保护者的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各项事务的控制，其中包括喇嘛转世事务成为控制者和统治者。美国之音在他的系列纪录片《解密时刻寻找班禅喇嘛转世灵童》这一集之中介绍的。1791年各尔卡人，即是如今的尼泊尔人入侵西藏，藏人向乾隆帝求助，乾隆皇帝派兵击退了各尔卡人后，乘机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对西藏事务的控制，在西藏发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其中第一条写着说，大皇帝为求皇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忏应灵童时召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面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7日，然后由夫图克图，就是藏传佛教的高僧，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制签认定。 金瓶祭签的程序使到清朝驻藏大臣在转世灵童的认定上面享有同藏人同等的最高决策权，但是西藏问题学者王力宏认为，西藏当时对朝廷的臣服仅是停留于名义上面，事实上尽管清政府新设金瓶祭签的程序，但是此后历任达赖同班禅喇嘛的联选之中，只有第十、十一同第十二世的达赖喇嘛同第八、第九世班禅喇嘛由金瓶祭签选出。这个就是说，这只是一种建议而不是命令，并没有什么中央政府决定可言的。陈破空对法讲啊，蒙古汉王同清朝的统治者，他们都是信奉藏传佛教的，作为信奉者来到结成公司的关系。陈破空又补充说，今日的中国领导人不信藏传佛教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去管理有神论者，为他们指定精神领袖，这些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事，但这些在今日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西藏问题学者李光林对比的真表示，西藏阁下政府一直都想尽办法来到避免金庭制签，他又说因为他们真心实意地不接受这件事，因为他们不是藏传佛教本身的东西，他们是一个政治政权上面强加给他们的东西。王力宏指出，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清朝自身衰落，朝廷对西藏的控制力亦都随之削减，而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第十世班禅喇嘛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亦都没有经过金瓶祭签，甚至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譬如1992年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共同认定的第十七世葛玛巴喇嘛，他的联选过程中央政府就从未提及金瓶祭签的历史制定。那时候有一个大典礼，座藏典礼是在他的喇嘛庙举行的，政府和党就派了代表，一句金瓶祭签的话都没有说。史伯灵对美国之音说，因此从他的起源到应用金瓶祭签，一来并非藏传佛教本身的活佛认定的程序，二来从来不是板上钉钉的历史定制或者宗教仪轨，而他的出现和使用都是政治上的商机行事，中国政府执政期间亦都不例外，但中共通过干涉西藏宗教和仪轨意图完全控制西藏事务的力度史上前所未有。第十世班禅喇嘛在1989年1月突然圆寂之后，曾经在大跃进期间废除西藏转世制度，视宗教为毒药的中共政府开始主导寻找转世灵童的事务。班禅喇嘛是西藏第二大宗教和政治的领袖，在藏人中具有巨大影响力，长期试图掌控西藏的中共政府想方设法要掌控新转世班禅的人选，但是纵然是在中共党内任高官曾经代表西藏阁下政府和北京签署十七条协议的阿佩阿王俊美，亦都在转世人选的问题上面一贯向中共表示这些是西藏的内部事务。据美国之音2016年的报道，西藏历史学家次仁夏加在《龙在雪域》一书之中记载，说阿佩夏王俊美曾经在1951年签署十七条协议期间严正拒绝中央政府要求商讨十世班禅喇嘛人选的要求，他坚持这些是西藏内部事务，只有达赖喇嘛和阁下政府有决定权。不过这名最早向中共建议寻访班禅转世灵童的藏族高官之后被排除在寻访工作之外，北京之后通过政治施压和操作，被当局视为政治过硬的布什伦报纸主持哈扎仁波切担任寻访小组组长，但是在班禅转世灵童的问题上面，哈扎仁波切亦都坚持认为只有藏人最高领袖达赖喇嘛才有最后的决策权，他和阿佩阿王俊美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面并不服从中央的施压。他英国记者伊萨贝尔希尔顿在寻访班禅喇嘛之中的记载，哈扎仁波切曾经向中央表示，如果不能够由达赖喇嘛来到认定转世，他本人将会辞去寻访小组的职务。哈扎仁波切之后通过信使禁中同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联络， 将寻访小组确定的一组男童候选人资料交由达赖喇嘛认证。1995年1月，达赖喇嘛经反复验证认定一名叫根敦确吉尼玛的六岁男童是他们寻找了近六年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恰扎仁波切随即告知北京说，认同人选已经确定，无需禁停祭签，但北京拒绝，不顾达赖喇嘛按照藏传佛教传统仪轨所认定的班禅人选，坚持要通过封建皇权制定的禁停祭签制度来决定藏传佛教的核心宗教事务。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在请示神谕后正式向世人公布根敦确吉尼玛的名字，正是在成都等待转机的恰扎仁波切立即被逮捕并软禁了起来，去最终在1997年被西藏日喀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罪名是同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并泄露国家机密。2002年刑满后至今下落不明。5月16日，中国外交部宣布不承认达赖喇嘛选定的灵童。5月17日，根敦确吉尼玛和家人被中国当局带走，从此渺无音讯。同年11月，阿加仁波切在同中央寻访小组官员开会时候曾经提出释放恰扎仁波切并被达赖喇嘛选中的灵童根敦确吉尼玛，亦都作为人选参与金瓶祭签，但被中央官员回绝，并对阿加仁波切表示，如果你再提起这两个问题的话，你自己的人亦都会受到威胁。阿加仁波切在2016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回忆说，1995年11月29日在中央政府的安排和操纵之下，西藏大超寺内进行金瓶祭签，父母均为共产党员的五岁男孩坚赞乐布中签，最终成为中共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但据现场参加金瓶祭签仪式的阿加仁波切表示，坚赞乐布的中签是中共在金瓶仪式前就安排好了的，他在仪式之后从拉萨返回北京的专机上面听到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得意地说，他们通过在写住坚赞乐布名的签里面塞了棉花，使到那根签稍长一些，并最终选了那一根签。中共认定之后，这名十一世班禅喇嘛并未能够返回西藏，而是被永久安顿在北京一座豪宅中，并且在之后同汉族女子结婚。在中国各大藏区大大小小的佛教寺院之中，并没有这名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照片。李光林对美国之音说，游历西藏后的史伯岭亦都表示，多半的藏族不承认他是班禅喇嘛。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转世灵童根敦确吉尼玛被世界人权组织称之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对于根敦确吉尼玛和家人的下落，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对外界口径如一，声称他正是过着正常的生活，他和家人并不希望受到外界的干扰，但是中国官方从未公布过任何能够作证这些话的证据。达赖喇嘛近年来多次表示，西藏未来是否能够还有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取决于西藏人民的意愿，但这些激怒了奉行无神论的中共政府，勒令达赖喇嘛必须转世，并称这名藏人公认的藏传佛教最高领袖背叛藏传佛教。以上是美国之音张乐古华盛顿的报道。